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7问。问：你认为神的护理是什么？答：神的护理是神用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来治理天地万物，好像用他的手托住他们一样，以致所有事物，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收饥荒，饱足饥饿，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而非出于偶然。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上帝的护理啊，上帝的护理。也是非常宝贵的，这和我们今天的经文呢，非常的相关啊，很相关。上帝他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上帝，他也不是一个盲目的上帝啊，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命运的上帝因为命运都是盲目的，上帝是贴近你生活的。呼吸、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的上帝，所以他治理万物，以至于我们看所有的事情，在你身边周围啊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属乎耶和华。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上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做工啊，让我们可以无论顺境逆境都有平安，让我们可以感谢神啊！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不管风风雨雨，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不管是顺境逆境，我们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是遇到意外，还是在家里平安出入，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引导我们的神，我们出，我们入，你都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主啊，也让我们将这信心放在你的身上，特别为在困苦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家人祷告，因为你是他们的盾牌，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你是他们患难中唯一的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哈，它叫做相信上帝的谕旨哈，相信上帝的谕旨啊，或者我们说相信上帝的护理啊。我们常常会有些疑问啊，即使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也会来思想。有的时候你会说啊，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子安排？啊，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发生一件事，没办法，这都是命啊，命中注定啊，这个冤家命中注定。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即使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讲。冥冥之中，你会体会到，好像有一是你的生命，你的所走的是人生道路。有一条固定的道路一样，以至于我在这个兰卡斯特的时候，在那里宣教的时候，有一个物理学的这个博士，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给我所有的原因，我就能定出这个宇宙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说，我们相信预定论啊，上帝的谕旨跟这个命运有什么区别？它的区别就是，在命运当中，命运是盲目的。虽然它是固定的，它是盲目的，但是呢，在我们所相信的这个预定当中，或者说上帝的谕旨当中，它背后有一个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个上帝的护理啊，你知道，这个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收饥饿，饱足 还是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的手，而非出于偶然。如果你去看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三章，当中他就讲到了上帝的谕旨。那我们要讲这个上帝的谕旨，讲人生的命运啊，用一个不恰当的词描述啊，讲人生的命运的话，你需要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谕旨，什么叫做命运。第一节他来下了个定义啊，第一小点，他说在永恒中啊，这个命运在永恒中一直都有，上帝按其至圣至治的旨意，上帝在这个当中有计划，而这个计划是最圣洁、最智慧的。他说自由啊，上帝是自由，像上帝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变啊，人生已经被上帝所安排。它是不变的，预定将要发生的一切，预定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他已经安排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他虽如此预定一切，并不因此就是罪的始创始者。啊，他虽然预定了安排好了这一切，但是他却不是犯了罪，安排好了罪。或者怂恿某人去犯罪，怂恿魔鬼去犯罪，也不强迫受造者的意志。我们犯罪，我们的意志并没有被上帝强迫我们犯罪。啊，我们说的完全堕落，人没有自由意志啊，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并不是说上帝强迫你做出决定，而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堕落，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天生就会选择犯罪。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说，而且诸次因自由运行因果关系并未废去。换句话说，你在人生当中要不要做决定啊？虽然上帝预定，不是说你就不是一个因素。你在上帝虽然预定，不是说这个我在这个困苦当中，我就不应该作为，我只能去默默忍耐，他不是这个意思的。他说，而诸次因自由运行或因果关系没有废去，你努力就有成果，你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有祝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把这个预定呢，当成是一种命运。好像你无论怎么做，一种宿命，你无论怎么做都是没有用的，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呀？因为在我们层面，这个次因哈，次要的因素一点没有废去。所以，你不信主就是没有永生。你不传福音就是没有信主，没有人信主，反而得以确立啊！我们看到这个是预定论，就是上帝以他自由不变的确定了要想要发生的事情，而他的作为是至圣洁、至智慧的，他并不强迫你的选择，也不强迫你的意志，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而上帝的谕旨，他不会按照我们的想要的方式进行，并且我们反而要相信顺服上帝的谕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发生的意外都是超出你的这个思维的。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做《不管你带我到哪里，我都去》。他那里面讲了，列举了一些著名的宣教士啊，著名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去的地方都不是他们打算去的地方，就不管你带我到哪里，我都去。你看，第一个宣教士叫做 Living Stone 啊，这个大卫活石啊，他的姓叫做活石啊，他肯定是这个基督徒的后裔啊。那他原来他打算去中国，结果你知道把他拆到哪里了吗？最后他去到非洲，他成了一个非洲的宣教探险家，这是 David Livingstone，著名的这个到印度的使徒威廉克里，他原来可不是想去印度的，他想去的地方是这个 South Sea，South Sea 是哪个位置哈？现在我们很少提了，南海，我们以为中国南海呢哈。它是夏威夷、纽西兰跟这些岛屿这些部分，他想去那个地方宣教，结果上帝差他到哪里了？有没有人知道？差他到印度去啊，他成了印度的使徒。所以你看到这些宣教士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都有一个想法，都有一个意念，但是实际上是上帝指引带领我们的，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都顺服在上帝的预定的旨意之下，所以我们可以想，你可以有极大的想法，但是上帝仍然在其中引导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顺服，相信上帝的引导。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仆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们在实践。这个上帝的谕旨，他们给我们做出了这个榜样，让我们来学习。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了上帝的谕旨，那你怎么相信上帝的谕旨？难道像相信命运一样吗？在后面摆一个上帝，然后相信命运，有上帝跟这种好像瞎子一样的命运有什么不同？这是第一点，就是相信上帝的谕旨，必须相信上帝的应许和诫命的旨意为前提。相信上帝的谕旨，必须以相信上帝的诫命和应许为前提。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包括两样，上帝的旨意包括他预定的旨意，我们就说上帝的谕旨，就是一切都是有上帝的安排。包括他诫命的旨意，就是上帝要你做什么，在预定的旨意当中，还包括一样，预定的旨意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不知道的，就上帝谕旨，你将来明天如何，你不知道，你今天不知道，那是奥秘，但是它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对不对？你再怎么祷告，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奥秘。奥秘的事属乎耶和华，一些呢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是知道的。这个是在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就是上帝的应许。比如说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但是信主有永生，将来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而你人人都有一死，你要身体复活，像这些东西啊，是上帝的应许。这个。圣灵要保守你，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看，这是上帝的应许啊。我们不知道他以什么方式保护，但是我们知道他保护，这也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哈，相信上帝的谕旨，要以相信上帝的诫命的旨意，就是你应当怎么活。生活跟相信上帝答应你在恩约中答应你的应许为前提。好，我们看到上帝的谕旨常常被滥用，成为滥用跟懒惰的理由啊。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我们讲到拣选啊，自由意志，马上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上帝如果拣选了，那我不传福音，他也会信啊，这是我们常常会说的，对不对？上帝如果没有拣选，那我再传福音，他也不会信。这个错误在哪里啊？这个错误就是上帝这个珠次音呢，哈，虽然预定一切，珠次音一点儿也没有，你不传福音，他就不会信啊！你不跟你的孩子做家庭敬拜，他长大了90%不会信主。 所以这是错误的哈。他们说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这都是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帝把我们摆在家庭的纷争、社会的分裂和道德沦丧的当中。你是相信上帝意志啊？不是那种，哎呀，既来之则安之，对不对？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呀，既来之则安之吧。那上帝都把我带在美国了，既来之则安之吧。那不是，这可不是，这个叫做宿命论，这个叫做滥用。我们不可能任由这种家庭败坏跟社会的败坏继续，我们不可能任由这些事情这样子发生。所以怎么样啊？现在美国要大选了，是不是基督徒说，美国反正都要败坏的，这都是上帝预定的，所以我就不去投票了。这是错误，大错特错啊！因为你不投票，那怎么样啊？你把这个国度交给魔鬼吗？你要交给魔鬼，那就真交给魔鬼了。所以你需要去投票，你投票的时候，你还要分辨他们的这个政策，对不对？哪一个是符合圣经的政策？如果两个都有不符合圣经的，哪个更符合圣经？所以你不能任由这个继续下去。基督徒要参与社会生活，对不对？那现在中国那样子的败坏啊，那样子的状况，我们也就任由下去了吗？那基督徒就是一点不出声吗？不是的，你在这个地上有你的职责，而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虽然上帝预定了这样子的历史发展路径，但是你在其中，你有你的责任。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上必须根据上帝诫命的旨意，跟上帝的应许，带着盼望，带着对中国的盼望，带着对美国的盼望，持守圣经的道德观，改变家庭，要家庭基督化，社会基督化，相信上帝的谕旨必定实现，以这个为前提。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的榜样。亚伯拉罕如果是相信宿命论的话，那他就一定会失败的。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我们看到，他相信上帝的旨意，但是相信上帝的旨意就是相信上帝在逆境中，他的应许仍然会实现，他的美意仍然不改变。这里亚伯拉罕，他当然我们知道他在逆境当中哈、啊，你看一开篇他说什么？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这时候亚伯拉罕呢140岁啊，你知道他140岁啊，他这个175岁归主。你如果看到他的年纪，如果我们说人生百年的话，怎么样？他现在是这个过了。1/4，有多哈？1/4有多？75岁，啊，75岁，这时候以撒多少岁呢？以撒40岁，哎呀，你也可以想象啊，这个这么老的年纪，儿女也大了，儿子也大了，现在还没有老婆啊，自己命不久矣，他一定是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了。要不然怎么样？你什么时候你会把自己，你要是一个著名的这个 billionaire 啊，百万富翁，你有很大的家业，你有个儿子，儿子还没有娶妻，你现在75岁了，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你这个管理你家业的这个管家，你把他叫过来，你说，你要去给我找一个儿子，儿子找一个老婆，啊，你这叫做什么呀？这有没有点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意思啊？《三国演义》哈，刘备白帝城托孤，你看看是不是啊？他在这里托孤呢，要不然他可以等啊。他说我的年岁还很多，那个我可以啊，还有大把时间，35年我可以等。他一定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啊，似乎有某种状况，似乎不稳定。自己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他现在看着40岁的儿子还没有老婆，他要给自己的儿子找一个老婆啊。这个是这个，你看在他面前也有三个选择，他要找老婆的话，第一个是最容易的，就是在迦南地给他找一个老婆，找一个外邦女子。那当然这是最容易的。第二个呢，他可以说。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不用为此担心，啊，我就这个，上帝一定会给他安排，我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做，这个我可以，我是顺服上帝的哈，这个我可能会受，像这种选择可能会受些煎熬，因为你在那等的过程中还是，哎呀，怎么还没有结婚？怎么还没有结婚？啊，这个是相对来说。也容易也难的，最难的是什么呀？就是回到本地本族，为他儿子这个寻找妻子，这个是最难的。而恰恰这个呢，却是上帝的谕旨所在。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要选择这三个啊，你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谕旨吗？它的英文很有意思啊，它的英文叫做。Providence，你要相信上帝意志，You believe God's providence，啊，你相信上帝的谕旨。Providence 有一个词根叫做什么？Provide，provide 什么意思啊？Provide 就是供应的意思。相信上帝的谕旨，就是相信上帝在应许当中，他在他恩约当中的供应，相信在恩约当中，上帝一定会带领的。所以你看到啊，在这里亚伯拉罕选择持守上帝的诫命，他对他的仆人说的这句话是：不要为他娶本地迦南女子为妻，啊，本地迦南女子为妻。Again，这不是种族主义，不是种族主义，不是亚伯拉罕歧视迦南人。这是圣经所反对的是什么？圣经所反对的是跨信仰婚姻。为什么呢？因为这不但只影响我们自己的信仰，也影响我们后裔的信仰。所以，你如果再要再寻找配偶的话，你看，无论是什么时候寻找啊，年轻的时候寻找配偶，这个要找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年纪大了以后寻找配偶的话，只是要再嫁那在主里的人，这都是一样的。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它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命令。注意啊，既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命令。因为圣经，上帝特别关心我们的信心，这不是爱的问题，这也不是你不爱某人的问题。你要真是爱某人的话，你就先给他传福音，再跟他谈恋爱。不是说先开始谈恋爱了，再给他传福音。啊，你的儿女也是这样子，啊，那有的时候有一个很争议的话题，就是有的弟兄姐妹会问我呀，这个我的孩子还没有信主，我究竟给他这个给不给他寻找信主的？你这不是说信与不信不能相配？那我要给我的儿子找不信主的，找信主的，那不是他不信，那不是这个我是在帮助魔鬼吗？那答案是错误， 因为我的问题就是你爱不爱你的儿子？你要爱你的儿子，你该怎么做呀？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以扫跟以实玛利啊，以扫跟以实玛利这两个人啊，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呀？啊，像以扫是肯定是不信的哈，但是他娶妻的时候，他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啊，这个以撒跟利百加怎么样啊？他说我为那外邦，利百加说，我为那以扫娶的外邦的女子为妻，我的头痛的死了。他怎么不说？哎，反正以扫也不信，反正以扫也不信，所以就给他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没有关系，就给他娶外邦女子，没有这样子的。你的孩子要是信主的呀，你不要给你的孩子找不信的。你的孩子要是不信的呀，啊，那你要给你的孩子找信的。为什么？因为向往上帝的慈爱，渴慕神。将来外邦人也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我们可不要这个把这个搞成律法主义，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啊！最终背后有一个慈爱的神，守约的神。好，所以你看到在马拉基书3章15节，他这样子说啊，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呢？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啊，这马拉基书，这个他们把这个自己信主的妻子给离开了，来娶一个不信主的外邦的女子为妻。马拉基先知就责备他们，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找信主的妻子啊？因为啊，为要得敬虔的后裔啊，为要得敬虔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呢，在这里啊，他面对这种逆境、这种困境啊，这个他要死了，以撒不知道能不能娶妻的事情，他第一，他没有选择容易的，在本地给他随便找一个，没办法了，40多岁了还没找到，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他找一个没有信主的嘛，反正人生总要结婚了。或者找个理由，我找个迦南女子，她虽然现在不信，我们以后可以让她再信吗？啊，不是，他说你啊，你给我到我本族本地里面找一个女子为妻，所以你看到他第一，他没有这个随便滥用上帝的谕旨，因为周围的环境不行，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那没办法呀，那就是上帝安排的就是这样，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不信的，那怎么办呢？第一，他没有这样子；第二，他没有坐以待毙啊，他没有坐以待毕。你看他怎么做？他叫了全业最老的、最忠心的仆人来。你看他挑这个仆人，当然这个仆人很可能就是以利以谢啊，创世纪15章的那个以利以谢，他挑这个最忠心的仆人，这个仆人的信心一定是很大的。他差一个最忠心的仆人去给他找，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很明显，他这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换句话说，折腾不动了。所以他没有坐以待毙，他尽自己的能力去履行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坚持这样。你看他的仆人给他怎么说？他的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来到这地方，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不要带我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 我使你起的事与你无干，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大腿下，为这事起誓。所以你看到怎么样啊？这个仆人呢，是个很忠心的仆人，思想很周全。他说：“如果呀，当地的女子啊不肯跟我回来呢，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可能的事情啊？”这个仆人想得很周全，真的是，这很忠心的仆人。你知道这个原初之地在哪里？拿鹤的城在哈兰。当然，亚伯拉罕是出于加勒底的吾尔，然后他向南迁徙。到了哈兰1000公里，然后再向北迁徙，然后再向南迁徙，到了这个迦南地，迦南地离哈兰700公里地，直线距离700公里地，这意味着什么哈？你知道，你要嫁女啊，你要远嫁呀，你知道这个远嫁这个距离有多远呢？人一天的步程能走15到20公里。一天的步程，大概走6个小时，5、6个小时，15到20公里。换句话说，即使是直线距离，这一来要多少天？35天。啊，他嫁这么远，谁肯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这么远呢？想回个门儿，一来一回要2个月到3个月左右。在古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你看那个《红楼梦》，《红楼梦》里面那把这个探春远嫁的时候，家里面都觉得好像把探春卖了一样，对不对？这次，所以这个仆人说的很有道理呀。倘若女子不跟我来，我是不是要把你的儿子带过去？你看你为了保守你儿子的信仰，那把你的儿子带回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的嘛？这有一个折中的方案，我是不是要这么做呢？如果一直找不到，你也死了，那我是不是要这样做？亚伯拉罕马上说：“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了哈！你看，他说不要带我儿子回去。为什么不要带他儿子回去啊？因为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你不能把我的儿子带回去，啊！如果即使是你在那里找不到，没有人，没有女子肯跟你来，这事儿啊，也与你无干，啊！你看到什么叫相信上帝谕旨？相信上帝谕旨不是说啊，我一定相信我的病得医治，上帝一定医治我的病，上帝要不医治你的病呢？即使是不医治，与你无干，找不到妻子，与你无干。但是你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回去，就是你看他坚守上帝的话语，亚伯拉罕，他真是信心之父啊！他根据上帝的应许来回应。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人生当中啊，你有许许多多的苦难呐、啊、问题呀、啊、纷争啊，这个社会也有许许多多的变化呀，风起云涌啊！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怎么样啊？你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在苦难当中也有上帝的安排，而且你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他就是要祖祖辈辈都不离开这里，都不离开这里。周围的环境告诉亚伯拉罕什么呀？你的这个方案呢，根本不可行，对不对？这个几率很小嘛。你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要带回一个很好的太太回来，啊，他要远嫁，这个几率太小了。所以你看到，相信上帝的谕旨跟认命，那是两回事，那是两回事。基督徒就是最不认命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呀？认命就代表你放弃持守上帝给你的应许，而基督徒啊，最不认命，他拼命的抓住上帝的应许，在苦难当中，他拼命的抓住上帝的应许，他就是不认命。所以你看到 并且他顺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在生命当中，什么是上帝给你的应许啊？你怎么抓得住？你看那个有应许啊，我们所背的经文，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今天一直到永恒，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这就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你都该抓住的，对不对？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这是上帝的应许。你说我有永生了，在你的顺境逆境当中，你都要抓住这个应许，并且根据这个应许来做决定。还有什么呀？上帝还赐给你十诫，你要爱人如己。所以你在你的生命过程中，不管你的顺境逆境啊，你都要坚持去爱人如己，所以你看到这些使徒们呢，啊，都是一样，在他们生命逆境的决定当中，不改变、不折中、不妥协，相信上帝的谕旨。在彼得前书1章6到7节这样说啊，彼得前书的教会，你知道，啊，受逼迫的教会。他这样说，第6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仍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你看到受到逼迫的时候啊，啊，你看中国的教会受到逼迫，我们在有时候在家庭当中的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啊？喜乐，啊，在苦难当中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受到魔鬼的逼迫，要他想动摇你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喜乐。你一看，魔鬼说：“我就是不要你信，我要 shake 你的信心，我要筛你的信心，把你筛出来。”你要怎么看呢？你说哦，这是上帝给我的试验。什么叫做试验呢？试验就是提纯，这真是个好机会啊！我要大大的喜乐，因为上帝要让我更加的成圣啊！借着这个我所犯的这个罪呀上帝管教我，要让我更加的成圣。上帝一管教，我就很开心。啊，因为上帝不离弃我，他要带领我更加的成圣。我这时候我要思想，哎，我究竟哪些地方我得罪神了？啊，我要重新回过来，持守上帝的话语。我相信，在这个试验当中，上帝他一定会保守我的，他一定会带领我的，他必不撇下我为孤儿，因为他说我出我入，他都要保守我。所以你看到。他说：“可以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这是什么呀？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你看到，在新约教会，在逼迫当中，怎么样啊？上帝这些信徒们呢？他们呢，相信上帝的谕旨，知道要受逼迫，然后他们抓住上帝的应许，持守上帝这个诫命的旨意。”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如何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可以从那里给他娶一个妻子。倘若他不跟你来，也与你无干。这个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知道他怎么样啊？你看这仆人还没有去呢，那亚伯拉罕怎么能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呢？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什么呀？上帝必差遣他的使者在你面前，啊，你出引入上帝的天使都会在你面前，他要保守你，他要保护你，这是一个信心的判断，这是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会实现，这都是信心的抉择，哈。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呢，该怎么实施计划啊？你看他很 亚伯拉罕也不是不作为，他挑的时候他不会挑一个懒仆人，他挑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啊，他用他自己的智慧参与亚伯拉罕的计划。你要知道，你相信上帝的谕旨，不代表你坐着不动，你要用你百般的恩赐来参与上帝的计划，啊，并且加上祷告跟观察。你看那个仆人怎么做？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着他主人的各样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所以你看到怎么样啊？亚伯拉罕有告他拿10匹骆驼吗？亚伯拉罕有告诉他要拿各样的财物吗？没有啊，这个仆人自己去拿的。可见亚伯拉罕信任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是个很忠心的管家，他知道要怎么做，不用他的主人去讲。对，上帝的谕旨是什么？我们参与上帝的谕旨，不是说啊，上帝把这个让你去传福音呢，你就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动啊？你说，哎呀，或者我没头没脑，不用准备，我就去传福音。上帝要差你去中国去宣教的时候，你一点也不准备，你就砰开买个飞机票去中国了。那可不是，那不是忠心的人做的，那也不是信心，那是在试探神呢。你要细心的准备，你看他准备好了，天将晚，众女子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你看他把骆驼都预备好了啊，他有一个计划哈，他把骆驼都预备好，就预备好在那个水旁啊，而且他知道啊哈，那个时候众女子在那个时间啊都会出来打水。啊，他知道那个在那个时候那个几率大，啊，你要传福音，你看在哪里几率大呀？啊，你要去看看哪里几率大哈，啊，你要让你的骆驼跪在那个水旁，你都给他预备好了啊。他接着下来做了是一个什么？他就祷告啊，你看到，所以你看到我们预备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呀，上帝，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啊，上帝会供应的。哎呀，天女下凡，你看天女下凡给以撒这个来一个，我就在这儿来到这儿，我在旷野当中等啊，我也不到那个城里面。我相信神呢，旷野当中上帝就忽然差一个，我就坐在那儿等，他就差一个女子就到我身边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个以撒？我要嫁他为妻。”那不是这样吧？他是一切都整整齐齐的预备好了，他相信上帝的供应。你看到啊，他接着下来第二个行动啊，他叫做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你要想传福音呢，你要祷告，主啊，求你纪念我的预备啊。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所以有的人说，传福音的人都是什么 opportunistic，这个太拗口了哈，就是都是机会主义者。他就周围观察，他就一边祷告一边观察，看哪里有好机会，他就上。人不是总是开门的，你要看到好机会了，你就要上，没有好机会的时候，你就祷告，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彼得前书，你知道彼得前书受迫害的教会哈，你看他怎么说啊？4章10节劝勉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有什么恩赐，你要用啊。所以不能坐着不动啊！坐着不动不是好管家，那是要被赶到外面去的啊。其次，这个管家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啊，他在上帝面前祷告，要依靠神来引领他的道路啊。他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你看这个是个智慧充足充满的。他祷告了以后，他来了一个测试。”你看他的测试是什么？ 他测试，我向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预定的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你看他怎么样啊？他这个计划呀是很周全的啊，他是个测试，什么测试啊？第一个，这个女的呀要善良，怎么样？你去找她要水喝，她得给你水喝，她要是不搭理你那就不行。第二个，你知道，十匹骆驼，他走了很远的路，一匹骆驼25升水，这十匹骆驼要打多少水呀？250升啊！你知道250升那是什么样子呀？这可不是一个小的，这个女的要主动，注意，不是她要求，不是她要求说你给我的骆驼也打水。这个女的给她完水喝以后啊，哈，要主动给她的骆驼打250公升的水。那你想想啊。这得是多大的爱心呢？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智慧的仆人，智慧的仆人。因此，你知道啊，你在做主的事工的时候，你也得智慧，你不能把主的事工当成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情，你得仔细想，都想全了，然后从上帝，按照上帝的标准去想，按照圣经的标准去想。他没有说，哎呀，反正出来一个，管他是什么，我都给他。你注意，他所找的这个妻子啊，他没有说我要找一个，我看出来谁家的女子最漂亮啊？她一定要是富户，所以她穿的衣服啊一定要好。这样子的女子啊，我就上前去，然后给她说，我的仆人也很富，我的主人也很富，你看，门当户对，来吧。他有没有这样？你看他选的是什么呀？他选的是品格，他没有说是，他没有说啊，他要穿什么衣服？他是按照圣经来选择的，所以也是一样哈，不是选择什么学历，不是选择什么，什么这些其他的东西啊，世上。世俗东西，按照圣经来选择，你知道这才是好的。所以你看，上帝的话呀，一句也没有落空，他的祷告就蒙神垂听。这个雅各书5章15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罪，也必蒙赦免。”他把这个主权交托给神，他把这个标准设在那里，说：“主啊，我尽我的能力来做。”你来祝福，下面你看到哈、啊，下面就是观察与行动。第15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这个不料是什么？不是说大出意外，不是这个意思。不料是 behold，注意看，什么叫注意看啊？就是仔细观察，就他祷告过后，他的眼睛在仔细观察哈、啊。利百加扛着水瓶。就是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啊。这个，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还未曾有人亲近她。这个，她下到井旁打满了水瓶，又上来，仆人急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客，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中给他喝。啊，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去井旁打水，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 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啊，你看看这个仆人呐，极其精明，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不是不精明的啊，基督徒不是愚蠢的，他是极其精明。他祷告完了以后，他仔细的观察，他采取行动，看见上帝给他的好机会，他就急忙跑上去实施计划。他不是说我只祷告，我不出去，我只在教会培训传福音，我不出去传福音。他马上他就跑上去，见到有机会他就冲上去，然后把该说的都说了，然后说了以后，他仔细观察，要看耶和华是否给他通达的道路。所以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对不对？相信上帝的保守，对不对？你要祷告，你要一切都预备好了，尽好自己的责任了，然后你祷告。你祷告过后，你就观察，你说上帝这么做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为什么呢？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所以你看到哈，最后是他看到上帝的作为，他就感恩。我们说相信上帝的谕旨，在上帝供应完以后，还有一个动作呀，他要感恩。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一舍克勒大概6克左右哈。半舍克勒，一个戒指，所以金环是个戒指，这个2个金镯重10克勒，10舍克勒，这个就是60克啊，2个金镯，给那女子说，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吗？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鹤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让他看到上帝做工，他看到这个他这个事一成就，他马上就把他预备好的财物就拿出来给他。你知道打完这点水，你做这一点水打了250升，你给他这个一个金戒指，2个金镯子，这是完全不对等的哈，谁也不会这么做。这有点像那个。这个 YouTube 上面的 prank 就是那种社会实验啊！你要是给穷人100块钱，问你要100块，你要给他的话，这个穷人马上给你10000块钱，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呢，是极其精明的，而且他感谢神，他是个又精明又忠心的仆人，很谨慎的仆人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总结啊，什么叫做相信上帝的谕旨啊？首先，相信上帝的谕旨，我们需要以上帝的主，相信上帝的主权，凭信心持守上帝的应许，跟他诫命的旨意，这是相信上帝。第二，我们要用百般的智慧，主动参与到上帝预定旨意的计划当中，你要参与进去，用你百般的智慧。第三。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祷告，将一切的主权都交托给神。第四，我们要在祷告了之后呢，你要仔细观察上帝的作为。第五，你看到上帝给你奇妙的作为之后，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来实现上帝的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第六，当你一切都实现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感谢神，你要这样行，你就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当中。注意，你参与的这个次因是不可或缺的。你若不参与，没有祝福，因为诸次因并未废去。愿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活出上帝在主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有生命的生活来。哈，我们来祷告。 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你在雅各书里面说，我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呢，就当求那厚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像亚伯拉罕仆人这样子的智慧，让我们有忠心、有智慧、有信心，能够在这个地上成就你所要带领我们所成就的。也让我们在逆境当中能够仰望你，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来主动的来参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大计划。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恩待你的仆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感谢神今天给我们的这样美好的信息啊，也谢谢牧师啊，牧师前两天这个腰伤了，今天也是挺着这个坚持的在前面讲道哈，因为上帝保守牧师的感恩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第427首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何等欢喜，使我离开数风云，施恩座前与主亲近。将我心事向主述说，每逢心中痛苦忧愁，我领得着安慰解救，脱离试探，宛若围困，皆因有此祷告良辰。